大家好，今日系6月19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寻日6月17号，川普总统亲自签署咗美伊协议。今日6月18号，美国副总统曼斯喺白宫主持例行记者会，佢宣布喺今日同伊朗启动60日嘅谈判，将谈判最后期限已经设定喺8月17号。曼斯仲赞扬协议已经显现咗成果，由寻日开始，一夜之间有1250万桶石油通过咗霍尔木兹海峡。但系听日嘅瑞士谈判可能再次出现变数。就喺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放消息，引发关注。佢透露话自己原则上对呢个协议持唔同意见，但系佢得到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嘅保证，确认伊朗国家权利同抵抗阵线嘅利益会受到保护之后，最终佢批准咗签署呢个协议。而如果美国提出过分要求，佢话伊朗绝对唔会接受，呢个亦都系佢同意签署嘅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穆杰塔巴仲释放出一个开放信号。佢嘅恩亲霍什瓦克特喺电视台透露话，穆杰塔巴不单止对美国谈判持开放态度，亦支持喺相互尊重嘅基础上同美国发展政治同商业关系。而出于安全考虑，佢被要求唔好公开发表任何录音。不过协议签署之后，穆杰塔巴嘅态度依然强硬。佢表示，伊朗达成呢个协议系出于善意，而并非妥协。唔系川普所讲嘅系绝望之下动用各种手段推动协议达成嘅。佢仲警告话，即使以后面对面谈判，亦唔代表伊朗会接受美国立场。另外，伊朗仲重申，霍尔木兹海峡60日之后仍然将要收费。即系话，同美国签署嘅谅解备忘录规定嘅60日入边，呢、这个时间系免费嘅，之后仲未知。咁样外界认为呢番话其实一方面系喺度安抚佢国内反对协议嘅强硬派，而另一方面亦显示咗德克兰嘅戒心并冇消失，双方嘅互信依然十分有限。目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呢项协议为后续，就伊朗核计划以及解除对德克兰制裁进行详细谈判奠定基础。但系冇提到伊朗嘅导弹计划。德克兰方面强调话，未来同华府嘅谈判亦唔会触及到伊朗嘅导弹计划。有海外媒体就批评川普喺导弹问题上冲咗手，而川普认为如果其他国家都有导弹，沙地有导弹，而其他邻国亦都有，而你叫伊朗一枚导弹都冇，呢、这个亦唔现实，唔太公平。川普直接讽刺话，呢、这个世界根本唔系咁样运作嘅。咁样，外界认为川普其实唔系对伊朗放水，红线好清楚，唔可以有核武。虽然伊朗嘅导弹保住咗，但系川普嘅死线画得非常清楚。美国会联合海湾国家，将呢啲非核问题全部摆喺台面上，一件一件咁谈。专家认为，美国已经意识到要伊朗彻底放弃导弹能力系唔现实嘅。喺以色列导弹防御系统同美军萨德系统嘅双重保护下，咁样伊朗导弹嘅威力呢，并冇外界想象中咁大，佢哋只有自卫能力。呢、这个亦都系川普今次喺导弹问题上有所让步嘅原因。而最棘手嘅核问题，伊朗已经让咗步。咁样，今日曼斯喺简报会上就提到，对于伊朗谅解备忘录讲乜嘢并唔重要。佢话：我哋相信要睇行动，接下嚟就要睇伊朗嘅执行啦。佢哋会唔会资助极端主义？系咪仲喺度煽动袭击他人？会唔会试图重启核武计划？如果有必要，咁样美国政府可以随时恢复军事行动。根据今日最新嘅美联社消息指出，威特科夫喺国会话俾美国议员听，伊朗政府已经正式表示同意邀请联合国核检查机构视察伊朗核设施，以协助进一步确定德克兰浓缩核材料嘅位置喺边，仲批准埋美国核查员亲自去到德克兰。咁样呢啲检查员将会开始着手定位同发掘伊朗嘅浓缩核材料。而家最大嘅变数仲可能系喺以色列同黎巴嫩嘅问题上。纽约邮报报道话，内塔尼亚胡喺签署协议之后首次表态，已经话咗俾川普总统听，以色列唔接受喺黎巴嫩立即停火，以军亦都唔会由黎巴嫩南部撤军。以军今日已经明确表示，会继续喺黎巴嫩南部设定一个安全区嚟进行军事行动， 呢个区域深入黎巴嫩领土大约十公里。以色列话会消除任何针对以色列嘅潜在威胁。而几日前，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表示，佢已经制定咗一项好详细嘅计划，可以帮伊朗人推翻伊朗政权。佢哋认为正在形成嘅协议可能会救咗伊朗强硬派嘅统治者。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今日嘅报道，伊朗警告新签署嘅美伊谅解备忘录好可能会面临危险，威胁重新对霍尔木兹实施封锁。原因系以色列喺黎巴嫩南部嘅军事行动违反咗协议嘅承诺。伊朗而家正喺度考虑取消即将举行嘅谈判。伊朗而家正考虑取消听日即将举行嘅谈判，目前仲冇正式宣布听日星期五会唔会去瑞士会谈。而法尔斯通讯社消息指，伊朗谈判代表团因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嘅持续攻击，已经停止咗去瑞士。代表团原本准备出发去瑞士启动第一轮会谈，但是伊朗决定先暂停整个行程。值得关注的是，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高级官员证实，由于美国总统川普和伊朗总统佩扎什基安已经用电子方式签了备忘录，所以他们的总理谢里夫原定率领高级代表团去瑞士的计划亦都随之取消了。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有一条最新消息，美军已经根据总统的指示，正式解除了对所有出入口、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所有美军军事封锁的执行行动将会停止，而美军的舰艇亦将会继续留在整个地区，以确保协议各方面得到遵守、执行，并且全面地正式生效。这个似乎预示着一旦有变化，这样美军会重启封锁，并且准备随时开火。而德国部长皮斯托留斯今日6月18号参加北约防长会议的时候说，柏林向红海派遣了这两艘军舰，为可能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的军事任务做准备。不过呢，他说要必须获得伊朗和阿曼的批准，亦都要看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展如何。今日18号，曼斯利在柬埔寨上是批评以色列，他说美国政府强调不会要求以色列放弃自己的自卫权，而内塔尼亚胡的内阁里面的人有些是过度地惊慌了。曼斯说，如果德克兰仍然在资助一个极端组织，那美国亦都不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他还批评，每当和平谈判取得重大突破的时候，总会发生些突发事件，这个令和平协调停止。他还提醒，川普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位真正同情以色列国家的国家元首。他强调，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面，保护以色列的防御性的武器当中，有三分之二都是由美国所提供的。他还透露说，确实计划前往瑞士。至于几时出发，原先预计会在这个星期六日展开，这个仍然是目前的计划，也就是说后面是什么计划他没有讲。而随后呢，以色列亦都反击曼斯。以色列的部长佐哈尔回应说，我们提供给美国的资讯已经挽救了无数美国人的生命。在任何人之前，以色列开发的技术就被美军所用了。这样看来，双方呢亦都是互不相让。你认为听日的瑞士谈判会有变吗？谈判会取消吗？如果取消的话，是因为已经签署了电子协议的原因而取消，还是因为伊朗和以色列的问题谈判谈不埋而取消？你怎么看？也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一直在说推荐的三高代谢宝收到了很多好评，好像美国佛州的 Kerry 女士呢，过去因为高血压经常头晕，服用了之后呢有非常开心的改变。
但食完之后第一样就是头晕没了，我很开心，多谢多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功能改变了很多，真的改变了很多，膀胱啊改变了很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很清的样
子。刚好这个礼拜就是父亲节，这款深受好评的代谢宝现在享有九折的优惠。结账的时候记得填写这个栏目的专属折扣码109。另外，另一款产品主打黄斑保护的润眼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109，亦同样是打九折。想要全方位孝敬爸爸的朋友，记得一起看看，详情请见置顶留言。
G7 峰会刚刚结束，从表面上我们看到韩国总统李在明和川普总统的互动似乎是相当之不错。李在明今天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说， 川普在道别的时候再次提到，我们一定要一起打高尔夫球。李在明仲半开玩笑地说，他原本以为川普只是随口一讲，但现在看来自己可能真的要开始准备了。但是韩国国内的情况就不是那么平静的，因为此前引发巨大争议的选票短缺事件到现在都还在发酵。好像今天呢，就有画面显示，除了首尔奥林匹克公园附近聚集了大量的抗议人群之外，在韩国大邱的抗议现场，韩国国旗和美国国旗在风中飘扬，数量几乎是一望无际，而那些人呢更加是整齐地站在街道两侧，场面非常震撼。而更引人关注的是，韩国前总理、前代理总统王教安近日亦都向川普发出了紧急呼吁，他表示中共深度介入，甚至偷走了韩国大选。王教安在节目中说，中共透过一个名为 AWeb 的组织活动，不单止在韩国，亦都在全球各地输出选举欺诈模式。他认为外界过去都一直以为是只有朝鲜在做这样的事，但其实真正的幕后黑手就是中共。他表示正是因为中共的存在，韩国先至难以实现真正的选举公正，而这个亦都是韩国民众为什么这样愤慨走上街头的原因。王教安说，他过去在担任总理的时候呢，曾经部署相关措施，试图去挫败中共势力的行动。而亦都正因为这样，中共是非常之讨厌他。这样他亦都进一步指控，从2020年、2024年到2025年，韩国一直都存在着大规模普遍性的选举舞弊问题。而对于今年6月3号的地方选举，他认为情况是更加之严重了，因为过去主要是提前投票这一环会出问题。但是这一次甚至连选举当日的选票都开始被操纵。他说，现任政府正试图用武力去压制人民的声音，而抗议者要做的就是捍卫并传达人民的声音。所以他亦都希望美国能够在这方面提供一些支持。目前韩国国会已经正式启动了对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调查，期限是45日，目标是去重点厘清6月3号地方选举期间出现的选票短缺问题。今次的调查委员会是由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以及其他小党议员共同组成，并由国民力量党议员尹相元担任主席。而韩国的国会议长赵正实亦都强调，今次的调查并不是结束，而是开端。国会必须查明事件原因，并提出能够重新取得国民信任的选务改革方案。不过即使是这样，有种种迹象表明一股势力亦都正继续行动。可以见到威胁和渗透、散布恐惧等的情况亦都正充斥着抗议人群。而分析认为，美国虽然没有对中共直接就韩国问题做出什么，但是对伊朗的毁灭性打击以及对委内瑞拉和古巴的插手亦都已经是有计划地在消灭中共。日前美国参议院罕见地全票通过决议，正式谴责习近平，称他是共产中国实施种族灭绝的独裁者。这个是美国参议院首次以无异议一致通过的决议，并且还在官方文本中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对全球稳定与和平构成严重威胁的犯罪组织。同时即使这个并不是一个具有法律强制力的法案，但是它亦同样是属于官方的正式记录。不单止美国驻华使领馆近期亦都在反复地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一旦是被逮捕或者拘留，应该要立即要求有关部门通知美国使领馆并寻求领事协助。而这其实亦都说明了美国方面对中国境内的任意拘押、间谍指控和人身安全风险已经升高了警惕，双方亦都正进入一种更加剑拔弩张的状态。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南海方向，我们看到那里亦都似乎出现了一个很反常的信号。早前菲律宾方面透露，中共此前在黄岩岛附近设置的浮动构造物已经被移除了。中共外交部17号的时候解释说，相关活动是科考作业，现在任务已经完成。视频人胡力任分析认为，这个可能讲说明中南海内部正面临更大的压力。习近平暂时顾不上外围，亦都不敢在这个时间点主动挑起更大的冲突，因为中共很清楚，一旦外部冲突升级，内部不稳亦都可能会同步爆发。而这一点从他们不敢被军人发真枪实弹就知道了。同时胡力任亦都预测，中南海的内乱已经开始了，而且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动荡。
19号消息，普京在哈山主持俄罗斯东盟纪念峰会，和菲律宾小马可斯举行双边会谈之际，乌克兰连续两日发动了多轮对莫斯科的全面打击。目前为止，攻击的趋势仍然紧张持续。 而在另一方面，白宫中东问题特使艾特科夫告诉国会领导人，伊朗将邀请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到访。此外，伊朗决策者还将在瑞士日内瓦会见国际原子能总署总干事格罗西，亦将允许美国的核查人员加入国际核查小组。根据最新的消息，在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召开前夕，比利时、德国、瑞典和荷兰宣布会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包括 F-16 战机。泽连斯基证实，对俄国的打击是对俄军袭击我们城市和社区的完全正当的回应。他敦促普京政府结束战争。而俄国方面声称，防空部队一夜之间在全国击落了555架无人机，但是依然有数以百计的无人机涌入俄国首都莫斯科，造成至少17人受伤。泽连斯基在对记者讲话时警告说，如果普京拒绝结束战争，乌克兰会继续作出回应。如果他不想结束这一场战争的，我们不会坐视不理，我们的回应必须强硬。如果乌克兰战火纷飞，莫斯科亦都会遭受同样的命运。而亲乌克兰的匈牙利新总理马扎尔敦促欧盟在乌克兰入盟问题上面软化立场，鼓励对基辅提供更多支持。另外，欧盟领袖都同意将对俄罗斯的制裁延长到12个月，而不是通常的6个月。去到19号，乌克兰又对俄罗斯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无人机群袭击，超过300架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俄罗斯南部和莫斯科地区的目标。短片显示，有一位莫斯科市民目击到今日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首都目标之后，莫斯科出现了熊熊烈火。还有消息说，在袭击之下，俄罗斯楚亚什共和国首府捷博克萨雷现在已经出现了燃油封锁和加油站排长龙的情况。至于欧洲其他方面，波兰就积极推动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亦有消息指出，五角大楼重新评估他在欧洲的战略，以对抗俄罗斯。波兰国防部长卡梅士18号表示，美国对波兰提出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建议作出了积极回应。目前为止，俄方的军费开支可能比克里姆林宫最初计划高出 40%。俄罗斯财政部需要在国内市场额外借贷2至3兆卢布，大约是270至410亿美元。自从2022年以来，还债成本已经翻了一倍，现在已经占了联邦预算总额接近9%，正是2026年的头五个月，俄罗斯的预算赤字已经增加到6兆卢布，占 GDP 的2.6%。这个数字已经比本年度计划的上限高出约60%。此外，在19号，川普被发现无视记者们关于伊朗问题的提问，径直走开，甚至没有放慢脚步。这件事发生在美伊新协议签署之后。不过，当日美伊在允许核查伊朗核武状况这个问题上有了进展，包括美国人员在内的国际团队将会对伊朗进行某程度上独立的核调查。最终的结果获得外界关注。在亚洲问题上，19号美国参众两院首次在国防授权法 NDAA 报告中单独点名韩国境内的中共影响对美国构成威胁，并且要求战争部向国会提交详细简报，评估中共在韩国的渗透是否威胁驻韩美军情报安全与美韩防务产业合作等领域，最迟要求在明年5月1号之前要提交。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世界杯正热，而国台办又出丑咗。针对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星期三表示，欢迎台湾民众用大陆嘅 App 同网络嚟观看世界杯。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喺星期四嘅时候话，台湾人已经睇咗世界杯40几年啦，都冇问题，认为国台办系多管闲事。日前，演员李立群声称搜索台湾的电视频道冇世界杯足球赛，而当有记者问他的时候，他亦都话有台湾艺人发表短片称搜索岛内电视频道冇世界杯足球赛相关话题，引发两岸的网友热议。大陆网友就纷纷讲话台湾同胞嚟大陆睇世界杯。陈斌话喺国务院台办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话，我哋欢迎岛内同胞使用大陆的网络 App 等观看赛事直播。 或者干脆来大陆睇波观赛，同大陆同胞一同唱响六恩激情。台北方面，中央社报道指出，梁文杰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世界杯在台湾转播至少有40年，从来都没有人抱怨过看不到。国台办因为李立群一句话就在记者会上批评台湾，甚至叫大家用大陆网络看。其实台湾人已经看了40几年，根本就没问题。梁文杰说，中共国台办现在管得太阔，连台湾电价、世界杯转播都要管，这些是多管闲事。国台办想借世界杯热潮拉近人心，结果被台湾官方用一个轻松幽默的方式奚落。有分析指出，这个是中共典型的统战擦边球被击回。国台办想要得分，结果反而凸显了自己管得太阔。而梁文杰的多管闲事回应，既保护了台湾民众的认知，又展现了台湾官方一贯的轻松反击风格。
近期台湾高层连续就两岸关系以及美国军售问题发声，赖清德更是点名习近平，而点名习近平的还不单止是他。美国参议院竟然在习近平生日当日送了习近平一份大礼，这个估计令习近平血压一个劲地飙升，更让北京头痛的还在后面。今日6月18号，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国际媒体记者会上表示，中共正通过不断地增加军事活动来改变区域现状。他呼吁北京停止在台湾周边以及南海、东海和台湾海峡的军事扩张行动，并且放弃任何攻击台湾的意图。赖清德还表示，在平等和尊严的基础上，台湾愿意和中国展开交流还有合作，一起来推动和平和繁荣的发展。他同时亦都讲到，随着各种形式胁迫手段的增加，中共已经成为台湾海峡现状以及整个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赖清德更加是重申了，台湾会持续加强和美国的联系，并且要争取更多的美国对台湾军售项目获得批准。而昨日17号，台湾驻美国的最高外交代表余大雷，他亦都在华盛顿表示，面对来自北京不断上升的威胁，台湾需要采购美国武器来确保自身的防卫能力。现在有140亿美元的美国对台军售计划仍然是处于一个未决定的状态。他亦都强调，台湾正努力增加国防开支，并且提升自身的应付危机和自我防卫的能力。他说，台湾亦都非常清楚，要保卫自身的领土是自己的责任，不会坐等着美国出手相救。因此，台湾愿意购买美国的装备和武器来增加自己的实力。余大雷表示，对台军售规模应该和威胁程度是相匹配的，而来自中共的威胁实际上相当高。而外界认为，台湾高层呼吁习近平其实作用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夺下台湾一直是习近平的终极目标，他更关乎是他想要的，而不是生命。昨日美国参议院就送给习近平一份生日礼物，参议院全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正式谴责习近平是共产中国实施种族灭绝的独裁者。说他是独裁者，参议院是全票通过了第444号决议。提案参议员斯科特直接就说，我们用这份决议案来庆祝习近平的生日，正式将习近平定性为共产中国实施种族灭绝的独裁者。网友说，又往前进了一步，习包子以及他的家族必须要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一旦华夏大陆实现民主，他的全家必将被清算。而外界认为，其实美国国会正式使用独裁者、种族灭绝等等措辞，意味着美国政界对习近平以及中共政府的评价进一步的恶化，它不是一个法律层面的，却是一个政治和舆论层面的信号。这种表述未来可能会被其他国家议会、人权组织引用，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压力。虽然决议没有强制力，但是国会通过类似决议之后，未来无论是扩大制裁、限制技术出口、审查中共官员资产，还是支持台湾加强印太的部署，都更加容易获得政治支持。随着面对中共在印太海域频繁挑衅，美国在南海的一项重磅军事报告亦都传出，根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军正计划进一步扩建菲律宾巴萨空军基地，将这里塑造成 MQ-9A 死神无人机的一个重要前沿基地。 美国准备在这个投入大约3200万美元，扩大这个基地的停机坪，这样就可以额外停放18架战斗机和2架大型运输机。同时，美军还计划建造无人机机库和战术作战中心，专门用来支援死神无人机执行任务。而巴萨空军基地是位于菲律宾的吕宋岛。美军今年在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期间，就再次派军进驻这里。外界认为，美国正试图将巴萨空军基地塑造成南海监视中心，藉此加强对南海局势的掌握，并且提升美军在第一岛链的快速反应能力。美国参议院给习近平这个称号，你觉得怎样呢？也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深度关心时事的时候，记得给紧绷住的双眼放松一下，健康20润眼保，针对酸涩精准发力，全面呵护眼部的健康。现在结账输入本节目专属的折扣码109，就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当然很多长辈都在吃三高代谢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109，亦都同样享受9折的优惠。好啱呢个父亲节，两款好评的产品一起带给爸爸，快啲点击置顶留言连结去购买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